时间到，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聚集，让我们一起在这美好的场地、美好的时间、美好的环境，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思想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您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遵从。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求主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愿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主您的手中，求圣灵亲自的带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然后我们一起来念，这是我们读经班的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这就是圣经之所以重要的关键，就是它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在读它的时候，我们是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生命得以归正，帮助我们可以学义，帮助我们可以得到装备。那我们之前有这个《使徒行传》的分段，基本上我们是靠着第一章的我们《使徒行传》的主要的经文，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它有这个几个重要详细的分段，我们是按照这个分段来做我们分上课的一个节奏啊。第一堂课我们上的是左边这边，就是主耶稣复活、差遣门徒、应许圣灵、等候圣灵，还有补选使徒。第三个就是五旬节降临、教会诞生。那上一次呢，我们就比较偏重于教会的发展以及所受的迫害。上次有三次外来的迫害，以及两次我们教会内部的一些考验。那牧师在这里面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困难。最大的重点就是来倚靠神胜过撒旦。我们要先明白撒旦的诡计，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从外面来给予我们迫害，让我们信心产生动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内部产生纷争，让分化我们，让我们溃散。那我们最重要的属灵反应呢，第一个赞美，专注于神。啊，我们教会很重视赞美、敬拜、赞美这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发现，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可以祷告，但是没有信心的时候很难赞美。你如果不认为有神，或者你觉得神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你这边欢呼赞美这件事情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所以赞美这件事情是朝着神仰望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困难让我们不断的看着这困难，越看越难过，越看压力越大，于是呢就自己就软弱了。那我们遇到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属灵反应，专注于神。第二个是祷告，这就更重要了，就是我们要将困难成名，然后求神赐给我们得胜的智慧和能力。我想有怎么会这个时候，我们就先不看这个不想那个怎么会跑到这边来所以呢，我们传福音啊，不是靠方法，靠的是生命。第一个，他们在第四章这边提到说，他们遭受迫害的时候，他们就一起祷告，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结果是什么？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一切都是从祷告开始。当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有心，当我们出信，或者是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很愿意摆上，但是常常忽略了祷告这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子 借着圣灵的能力去做属神的工啊。第二个要有统一的心智，在第一章十四节，就是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然后呢遭受逼迫也是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的来去做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外面的逼迫的时候。我甚至看到一些查经的教材里面，有人说斯提凡呢在那边大大的跟人家辩论，就是在第六章的第九节，他说第八节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然后他又跟几个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怎么样辩论，于是就有人甚至在认为说他是不是不应该辩论啊，辩论引起纷争啊，你看这么好的一个人损失了，我们损失了一名大将，多不值得啊。这种话好像听起来很对，但是实际上在教会里面就会产生了分裂，就是说哎呀不要这样做我们就不没事了嘛，当局怎么样我们就听他的话，我们安安来，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些纷争。但是在当时教会，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有统一的心智。主耶稣也说，我们若得了神的荣耀，我们就会合一，合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三，要传扬的是耶稣，所以第五章四十二节说，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扬耶稣是基督。所以你有一个中心思想，我们不是只是说信主就得了很多的好处，或者你要信有神，我们不只信有神，更重要的是什么？信耶稣是基督。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的是谁？需要的是基督哦，是耶稣。然后呢，重要的还有传福音，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重要的走出舒适的环境。在第八章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内容里面，就是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大家知道，在当时那种高压的环境，那些人聚在那里一起来祷告，最好就是聚在一起嘛。但是主耶稣从第一秒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你知道地级来传。如果说他们都集在耶路撒冷，这件事情要怎么成就呢？是不是？我们就这是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这个舒适的环境，要怎么样子将神的话语传到地极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今天就因为这个斯提凡他被迫害，然后被打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刚刚讲到的是前两半，当时教会遇到的困难，接下来呢就是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做见证，这里面有腓力的事工、扫罗的归信、彼得的事工以及巴拿巴事工，教会再受迫害，福音越加广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 cover 的内容，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见证，这是第八章到第十二章。那这个照片是基利新山古丘坛的全景啊。第八章第一节就讲了很重要一句话，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被迫害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聚集，因为聚集最容易被盯上嘛，你们门徒那些人都聚在某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部队啊什么都过来骚扰、搅扰、迫害，所以这些人就被分散。接下来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为他捶胸大哭。另外一方面就怎么样？哎，他们得到了鼓励，因为他们好像打倒了一个门徒里面的领袖，就觉得这些人应该就完蛋了，他们就开始更加的张大的网，把所有的善的人都把他抓起来。所以这有两个景象。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小小的讨论，就是说把斯提凡埋葬了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律法是有一点点冲突的， 就是一般来说，你如果是被石头打死的，是不可以好好的埋葬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做这，而且不可以为他举哀，就等于说你不可以为一个本来就该死的人举哀，你等于是你举哀就是对当局的这个反抗跟对抗。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面就有两个，一个是他们把 leader 打倒了，就这个称胜欢呼；另外一个，我用我的悲伤来去向你对抗，你做的不是一件对的事情哦。你看，这就是在当时的世界里面的两个重要的境况。第四节讲了，那些分散的人，他们就分散躲起来了吗？不是，他们分散的人怎么样？往各处去传道。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他们的被迫害似乎是一个让我们人眼光看来的困难，其实是神最大的祝福。因为你们都在同一个地方享受彼此的爱，彼此波饼交接，每个人都不把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都分享，这是一个多美好的一个景象。但是神说，你们不可以在这里就是享受你们这彼此之间的爱而已，你们要出去传。所以在这个大遭迫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些被迫害的人四散，不是四散躲起来，是四散什么？去传道。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是一个教会史上很重要的。而且从这一点开始呢，圣经里面耶路撒冷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开始往外散。因为神要的是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他，就进到了下一步。这边说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传讲基督。上一次有一个题目，这个大家错了，我猜有80%的人都是错了。我不知道大家选的是什么，就说到撒玛利亚宣教的是谁。我们在教圣经里面有两个腓力，我就讲到我以前是有一点困难，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腓力到撒玛利亚。他其实是谁？是执事，就是我们看在在第六章后面有讲啊，第六章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又拣选谁？腓力、伯罗哥罗这些等七个人。所以他是这一位腓力。那我们怎么可以看说他是这个腓力呢？我们还有一个使徒是腓力，对不对？哎，另外一个使徒腓力不是这两个字，是力气的力。他我不知道原文是有是不是刻意，但是中文有不一样。所以这个腓力呢，其实是执事腓力，他不是使徒腓力。然后他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所以有人说，腓力是圣教会记载第一个宣教士，他在撒玛利亚的城宣讲基督啊。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对他们讲，还记得撒玛利亚对犹太人来讲是什么样子的态度，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不是一个很纯种的犹太人，而且他们又自称为犹太人，对他们讲他们是不相往来的。第三个是他其实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工作直到年老。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保罗去拜访过他啊，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21章第8节，第八节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所以一个执事的腓力变成什么？传福音的腓力啊。然后呢，他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这边说预言就是传道的，就是他们整个家在这个大逼迫之后，他们到了撒玛利亚，在那里一直到老都在做传福音。他本来是一位执事，他成了传福音的腓力。 那这里面呢，我们常常讲，我们今天《使徒行传》分段，就是按照福音的扩散的一个范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左右下角有一个图，说从耶路撒冷，他就到了哪里？到了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就在死海左上角那边，然后往北到了撒玛利亚。他到了撒玛利亚，就开始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到各城传扬基督，然后做了行神迹赶鬼医治的事情。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大家都听从他的话，而且呢大有欢喜。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在教会里面会感受到一般在世界上感受不到的那个喜乐，就是因为有神在这里，有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在各样的难处上，他为我们担待，更让我们心里面有极大的欢喜，而不是恐惧啊。因为这里面对照的是另外一个人，是西门，这个我们待会讲。但是这里有一个景况，在第十四节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那里去。对他们讲有一点惊讶，觉得说，哎，撒玛利亚人怎么会有人信主呢？于是就派了这两个使徒到那边去。有一段话大家都觉得有点困难，说什么？前面讲到在第十二节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浸。那这句话呢，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们都受了浸，他们也信了基督耶稣。在信仰上似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却在第十六节说，第十五节说，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为什么？因为圣灵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浸。那这里面就有一些讨论说，受浸和领受圣灵是两个阶段，还是说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领受了圣灵，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呢？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其实领受圣灵是在你信主的时候就已经领受圣灵，而且在《使徒行传》里面，从圣经的教导里面，信主和受浸是同一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大部分是很接近，就是说我信了主我就受浸。所以当我们说受浸的时候领受圣灵呢，跟你信主的时候领受圣灵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你信主将你的生命交给神，交给，然后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的这个时候，你就领受了圣灵。可是这里面却出现了一个困难，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会不会他们这些人就像是第十三节讲到说，像西门自己信，但是他信的原因是什么？感到惊奇。会不会这样？有人就说啊，是不是他们信的不够？会不会他们没有在信仰上有瑕疵？这一点上都我们都不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因为他很清楚的讲到说，腓力传的是真实的福音，是神国的福音。腓力传的有没有传耶稣基督的名？有传耶稣基督的名。这些人有没有信他所传的？有信他所传的，而且接受了主耶稣的教导，受浸，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最大的状况是什么？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临浸的事情。这边讲到圣灵的浸是有特别的意义，为了要我们得着能力来放胆传讲。所以圣灵降临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会临到，而且都已经得到。但是圣经里面有特别记载了几次重要的圣灵降临，像一开始五旬节教会诞生的时候，第二个是福音传出耶路撒冷，就是现在撒玛利亚，之后还有在该撒利亚，还有在以弗所，都有特别的去描述圣灵降临的这件事情。这该撒利亚就是我们今天也会提到的，提到的那位哥尼流，然后以弗所。那在这里面呢，就要提到说这件事情是因为在这个时候神要行出他特别的力量，所以他这种特别的事情他是特例，他不是常态。我们不是说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人啊。刚刚也有讲说他们没有领受圣灵是因为他们没有使徒按手，那事实上圣经里面 使徒里光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很多都不是使徒亲自的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按手，所以这也不是一个要求，而且没有这个道理。最大的重点就是撒玛利亚，主耶稣说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在撒玛利亚传讲。这个时候扩展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情。神特别用这一件事情去强调出来说，在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他们是同心合一的，所以他们耶路撒冷派人来去见证圣灵亲自降临在撒玛利亚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有人称之为是撒玛利亚的五旬节，就是在撒玛利亚有圣灵降临，表示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不只是纯种的犹太人，还是在他们心里讲，在血统上不是那么纯正，在神眼光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信靠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要拿这个做我们每个人的例子，就是说哦，我们必须哦，每个人不但受浸，还要请牧师来为我们按手，或者是要你要做特别的事情，是不是你没有做对事情？这都不是重点，是这件事情是特殊的，我们称之为撒玛利亚的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在撒玛利亚两件事情，又有一件事情就是行邪术的西门。这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叫行邪术的西门，在那里行邪术，妄自尊大，大家都感到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所以这个行邪术哦，我们不太清楚说他这个所谓的行邪术是类似变魔术的方式，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技巧障眼法去做一件让你感到惊奇的事情呢，还是他是依靠一个不好的力量来去做一些让人惊讶的事情？这件事情在这里并没有很清楚的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西门自己也信主了。为什么？因为他看见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这个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是谁行的？是腓力行的。这腓力行的是靠谁行的？靠主耶稣行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不管如果说西门他是用障眼法，用变魔术的方法呢，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变魔术是变不出来的，我很清楚这绝对是从神来，于是他心里面就降服。如果说他是靠邪恶势力也一样，纵使是邪恶势力也没有办法做到像主耶稣所赐来的能力，带给人家的是合成的喜乐，而不是惊恐的这个降服。在尤其在我来从台湾来，在台湾对于一些邪灵这些事情，他们都愿意去拜他。为什么？其实是怕他骚扰我们生命，怕他让我能够得到的好处不见了。但是信靠主耶稣是什么？是喜乐，你享受的是爱，不是那种极大那种邪恶的势力让你不敢抬头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个西门在这里面感受到的惊奇，让我们知道纵使是邪恶的势力也不可能跟主耶稣基督属神的力量相提并论，所以连西门都受了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是西门看到使徒按手，于是他就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居然想要用钱来买这个权柄。在这里面呢，当然就受到了大大的责备，他因为你与这道无分无关，因为神在你的面，你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心不正，你应该要懊悔来去这罪祈求神。西门的反应是什么？哦，愿你为我代求，叫你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圣经其实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到底西门后来怎么样。这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人可以清楚的知道，因为他最后说的这句话，他到底是真心诚意的呢，还是说哎呦，那这样怎么办呢？你帮我化解一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历代来讲都有两派的思想，第一个就是认为西门根本没有真心的信，因为从西门讲他其实只是因为惊奇神迹，所以呢你靠着神迹信主似乎是不牢靠的。那另外一派就是认为说西门是 跌倒。西门他不过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追求，他很想要得到，于是想歪了。他用他原来的方法，他以前的方法是什么？要得到最好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用钱解决，这最容易嘛，因为他可能是有钱的人，所以呢第一个想到就是用钱来解决，如果买得到这不是很好吗？要一仔细说，其实他要的似乎也不是太坏的事情，但是当然有可能他为了想要有这个能力呢，又可以再把一些人又他以前得到的荣耀又拿回来。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西门是跌倒，我们不能说一个跌倒的基督徒他就失去了属神的福分，那这一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判断的，我们到最后只有在添加的时候就问问看，不晓得西门在不在这里，对不对？那当然要你要先能到那里才行啊，是吧？对，那这就是这件，然后呢接下来就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腓力在撒玛利亚继续有一件事情，就是到了加萨主的使者对他说往南走。所以看这个地图，刚刚那个图我们刚刚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就往下走，往下走，这边加萨在左边最左下角这个地方，犹太的左下角，说他要往南走，去到那个地方去接触到这个安提阿伯。那他有一个惊讶，他说往南走，那个地方旷野，好，他往南走，他心里可能会觉得说好，我要去传福音，但是这边出现了一个不料，这个不料就很显然的就是说，这是对于腓力来讲是一个超过他想象的。他看到的是一位谁呢？这一个人是安提阿伯人啊，有人说是伊索比亚人，但是一般来说现在可能是苏丹的人。然后呢他在安提阿伯的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是管银库的，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第一个，他是一个太监，他是一个管银库的，他不是普通太监，还是很高的官。那在这里面太监这个字呢，有些人就会去讨论说他可能不是真的所谓的被阉割的人，而是一个官的一个总称。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太监的话，那还记得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说被阉割的人是不能进神的会，但是在以赛亚书56章，神也应许他们，纵使是这样子的人，他们也不说我是枯树，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在这里面如果我们认为他真的是那太监的话，这一位人就是那神所应许他有盼望的人。神看他是诚心的到耶路撒冷去礼拜，那在回来的路上神纪念了他，就差派了腓力到他的面前。腓力到他面前，刚好他就在读以赛亚的书，这以赛亚的书呢是53章7到8节，那这里面就提到说剪毛又像羊羔在剪毛人手下无声。这件事情哦，你不要以为是很单纯的，你去剪别的动物的毛看看，你去宰杀别的动物试试看。羊很特别，羊顶多就是叫一声哎哎，就让你宰了。所以这个真的是顺服，它真的是顺服在神所安排的这个食物链里面。其实动物大部分都很顺服食物链哦，他看到那个就知道说我是给你吃的，这没有办法的事情，会抵抗的人不多。这个羊吗？但是他说是主耶稣，谁是这个羊呢？是指的是先知自己呢，还是指别人啊？因为一开始有讲一件事情，说你所念的经你明白吗？他说一件重要的事情，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那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对于传讲神话语的人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认识。因为像我们说先知，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主日的讲台上按时分粮给我们，这个粮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当他讲解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静心来听，不要自认为说我就读圣经，我就从这边读，然后呢读不懂就开始自己想一套，自己想一套很容易都出问题。那在这里面呢， 当然没有新旧约，圣经还没有在新约还没有完全成书的时候，太监他也不能够理解这一句话到底指的是谁。那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他是在讲那神受苦的仆人，所以腓力就开口对他传讲谁，讲耶稣。这就是极大的亮光，让他们看到这一间讲的是公义者却被不公义的审判，而且生命夺去，他却自己不开口，自己卑微。于是就有水，他就受浸，然后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啊，这件事情就各城传福音。他后来又在亚索在上面一点，后来又到亚索，后来又到撒玛利亚城，在这一段的过程，凯撒利亚，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他就继续在传福音。好，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二个重要的就是扫罗。扫罗是信主这件事情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三次，所以他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扫罗，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扫罗又名保罗，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有说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的家乡是在大树，这个大树呢，就是在这边，左边有个地图哦，比较深色的那个是陆地，浅色的是海，所以呢，左下角是耶路撒冷，大树是在北边，的那边海边的岛右前方有一个叫大树的地方。那大树呢是什么样子的地方？他说不是无名小城，在那里那个地方，它不只是商业的，而是重要是它在学术上面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扫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然后呢，还受教于加玛列的门下。还记得加玛列在那个时候说了一些重要的话，他说如果是从神来的，你们去搅扰也搅，你去挡也挡不住，而且反而是攻击神了哈。然后斯提凡便殉道的时候，扫罗在旁边，而且他还怎么样，喜悦他被害。那上次有提到，其实在这个圣经在这里就产生了很大的转折，开始渐渐把重心移到了这一位原本愿意斯提凡被害的这一个人身上。然后呢，扫罗曾经什么逼迫基督徒，他不仅是逼迫，他不仅是不喜欢基督徒，他是逼迫基督徒。因为我们在这边看到哈，他在第九章的一开始说他要去找那些信奉这道的人。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尤其在使徒行传初期，每次讲到主耶稣的道福音，他们都用这道那道，信奉这道信奉那道，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名称出来，但是他们就说这是信奉这道的人。他怎么样，不只是讨厌他们，不只要赶他们，还要把他们抓回来，原本什么四散的人，他要把他全都抓回来，而且下到监里面迫害他们。在后面保罗他的见证里面还讲说，如果这些人被定罪，他还愿意去作证说这些人没有错，就是这么坏，应该。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人啊。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突然从天发光，四面照，这是什么时候啊？他说是在正午的时候，这是在后面几次保罗说的，他其实这个时间是在正午，一个正午最亮的时候，却有一个光让你非常明显，它就是比太阳的光还要强烈的一个光，这个光出现了照着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有时候是会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去与人沟通，这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去反对他，是有可能的哈。第二个是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为什么逼迫信我的人，他是这样讲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你为什么逼迫那些人，不是，他逼迫的是谁，我，他逼迫的是耶稣。所以在当时你逼迫基督徒其实就是逼迫基督，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教会不是随随便便的地方，教会也不是一群随随便便的人，教会是一群信奉神道的人， 他们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主耶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就是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我们受到逼迫，其实神说他们逼迫的是我。主耶稣也说，这个世界上在恨你们之前就已经先恨了我。所以在这上我们得到了安慰，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而且同行的人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所以同时在场未必完完全全经历到。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哎，我当时站在旁边，我没有听到，我没有看到。这不是在当时说，在当时他们感受到不同，但是却不能说明到底发生什么事。也有人几次神说话的时候，他们也说，哦，是打雷的声音，是发生了什么事哈。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方面，一个叫亚拿尼亚的，在使徒行传有很多的亚拿尼亚，大家要比较清楚的去分辨。亚拿尼亚他接受差派，就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是神差派他做这件事情。他原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怎么可以啊？这个人如果这样是最好了，得到了惩罚。不是，神说你去一间大往直接去，有一个大树人扫罗，他祷告，而且他看到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来，你要进来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得到看见。很重要一件事情，除了让这件事情得到解决以外，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是什么？就是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保罗是主耶稣所拣选的器皿，所以神是用人来传扬福音，我们是他所使用的器皿，而且侍奉神是出于神的拣选，不是说哎呀我现在我要去服侍神，我要去在教会做点什么，好像要帮忙教会做点什么事情，我好像要帮助神做点什么啊，神这个好像这个做法不对啊，我告诉你，我如果说在电视上登个广告啊，我用我的特殊的能力啊，我有很多人我一做就好了，不需要像神这样麻麻烦烦找一些不是很懂的人讲话不是很流畅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不是，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到教会来是帮忙教会，我们神不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是被他拣选的啊，纵使是受苦，之前讲受苦也要配得这个名来受神所要我们经历的事情啊。好，然后呢这边讲到说是在外邦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所以保罗他受到的这个呼召是对谁传福音？外邦人，还有谁？君王，还有谁？以色列人哦，是对每个人哦啊，这个是上一次也是80%以上答错的。虽然保罗自称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神对他的呼召是全部的人。所以扫罗每次去一个地方，他也到，他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宣讲，他甚至一直有一个心智，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让耶路撒冷知道这是极好无比的见证。虽然他一直受到迫害，所以我们对有些人他们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讲中文，可能我们对于中国人传福音的比较有负担，这不是说有一个外国人在那里就说呵呵抱歉，这不是我的范围，我跟我的同事讲一下，那请另外一个来讲，不是这样，是都是外邦人，以色列人就是什么全部的人嘛，因为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好，然后呢扫罗起来就洗，然后扫罗接下来就在大马色传讲耶稣。你看前面这两我说的这20节跟22节，第一个说在会堂里宣讲什么？耶稣，宣讲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我们一直在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说比神有小一点，而是说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来讲，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我的儿子也是人嘛，没有问题吧？所以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我跟犹太人讲说我是神的儿子，好像比较 OK。没有，你讲你是神的，你就是神，所以你也不可以讲这句话。在这件事情上，他讲这句话重要的事情。然后呢，他还在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 基督。那接下来他这边讲到说，过了好些日子，第二十三节，有人还记得，如果说你们去看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说，他受浸之后，他就到了阿拉伯去三年，并没有直接去找耶路撒冷的使徒，所以人家就在思考说这一个三年在哪里。有人说是过了好些日子的这个三年，也有人说是二十六节以前的那个三年，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要在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前的三年。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杀扫罗，扫罗就怎么逃走了。那这件事情呢，保罗自己在书信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提到说，我有个软弱，我如果说要夸口的话，我要夸口我的软弱。我什么软弱？他就提到这件事情，有人要杀我，我就被人用筐子从城墙上垂下去。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就发生的事情是，纵使他在外面宣教了三年，这件事情对于耶路撒冷来而言，那些门徒都还不能接受，觉得说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他会不会用不好的方法混到我们里面以后呢，把我们所有的人的这个资料查清楚了一网打尽呢，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不是像我们心里所想的那样，而是他是真心的。那唯有巴拿巴接待他，这件事情巴拿巴又出现。巴拿巴原来叫什么名字？巴拿巴不叫劝慰子，巴拿巴是劝慰子的意思。巴拿巴原来叫什么名字？叫约瑟。在第五章里面有提到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就说他的个性是一个很劝慰，他是很愿意张开双手去迎接人的人，他就带领他们到使徒那里。但是还是遇到一个困难，是犹太人一直想要杀他，于是他们就把他送回去了。那这就是一个点。接下来呢，就有彼得医治这个吕大的圣徒，叫以尼亚。那在吕大有圣徒呢，也大家也可能讲说，在遭逼迫的时候，就有一群人就到了吕大的这个地方。那这边有个地图，吕大在哪里呢？就在耶路撒冷约西北边的一个地方，叫吕大。然后他医治他，他原本是瘫痪了八年，然后就医治他。第二个呢，就在约帕有个叫大比大的妇女，她死了。她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广行善事，而且呢，你看，我觉得她路加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笔触，而且呢，你看她就描写说，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而且呢，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做给他的外衣给他看。他就是挑一个很小但是却很触动人心的在当时衣服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就连主耶稣他被列为囚犯的时候，他的礼衣外衣大家还要研究来去分，就是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一位多加呢，他还愿意帮人家做这件事情，给那些贫苦的人感受到极大的温暖。然后彼得就将他活活的交给了他们。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去比较路加福音在第五章讲到的这个主耶稣医治了瘫子，那第八章医治了雅鲁的女儿，这件事情都好像有一点对照，就是神真的会用他的门徒来做他做的事情。然后到了第十章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彼得在约帕，就是刚刚彼得到了约帕在俏皮匠西门的家里，在这边祷告。他又在哪里什么时候祷告？在一开始讲到的哥尼流，我们先看哥尼流这边牧师帮我们整理的，说他是意大利利营的百夫长，所以他很显然是外邦人，罗马人，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是一个虔诚人，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看到虔诚人，常常是那个愿意信神的人然后呢，他们全家都敬畏神，他还周济百姓，常常祷告，最后蒙纪念，有天使向他显现。但是他做了这么多，他有没有得救？没有，至少在当时是还没有得救的。所以不是说他不会得救，而是说他因为这么做，神纪念了他， 就引领他去得到真正得救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就是做好事，我们认识某个人他做好事就可以啦，那个人他只要多多祷告啊，每天念什么东西啊，他有读圣经啊，他家里有买圣经啊，这些都不是重点，甚至他有去教会，他有奉献，这都不行。唯一能够得救的道路是什么？认罪悔改，信靠耶稣。所以呢，这个哥尼流他好人也要走正确的道路才能信主。然后呢，彼得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第二天他们在正午上房顶祷告，所以一般犹太人他们有三次祷告时间，一个是早上九点，这个是第二次中午正午的时候，还有最常讲之前讲到是什么申初是什么下午三点，大部分他们就是在这个三个时间来祷告。那彼得在楼房顶祷告，那记得牧师之前也有给我们看过，他们那个时候房子是上面是平的，跟我们现在美国这边房子大部分都是斜的不一样，他可以在房顶上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在那边祷告。那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就看见了异象，他说魂游向外，这很清楚，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异象。然后呢，就有这个一块大布，里面有四足的走兽，那他说彼得宰了吃。对他们来讲，吃东西是一个很大的戒律，他们很难跟别人在一起吃饭，对不对？因为他们吃的东西有特别的规定啊，像四足的走兽必须要倒嚼不分蹄，对不对？所以呢，有些动物像猪，它就不是，它就有没有分？它没有分，它有分蹄，但是没有倒嚼。那有很多的东西是他们不能吃的，甚至呢，这种东西不止不能吃，连碰都不可以碰，更何况说起来宰了吃呢？一连三次这样，重点说了一句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是对他来讲一个很大的震撼。然后他就叫他去哥尼流家里，去哥尼流家里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为什么？外邦人对他来讲也是不认为是洁净，他们是不可以随随便便跟他们讲话接触。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要去定耶稣罪的时候呢，他们不进什么？不进衙门，因为怕进了衙门他就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对他们讲这件事情很多人是不愿意碰的。那彼得他也是敬畏神的人，他也是在守这些事情，但是神跟他讲不是。在第二十八节说，犹太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怎么样是不合理的，我本来不该这么做的，但是神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单看作俗而不洁净的，这是神指示他，所以他才愿意去。那去了以后呢，他当然还有六位弟兄一起跟他同去，在那里他就看到了这个哥尼流不但自己信主，而且他是所有的密友他所能够影响到的人都带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到，我们可以这个信主的单位应该是一家一家的信主啊，不是在这边一个一个，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原本都不一样的这个环境，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家庭，但是在神的心意应该是一家一家的，全家都来听神的话，全家都来信神的道。然后呢，他看见了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这边讲到讲一个重要的道，说凡信见证耶稣，而且呢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蒙赦罪，这是第四十三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就见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就是什么看到他们也说吧，就是看得出来他们受圣灵。这个就是我们刚之前讲的，我们在说使徒行传也有人叫做圣灵行传，为什么在这边都看到圣灵亲自带领他们的一举一动？那这里圣灵降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特例，是要人清清楚楚看到这个神的心意，不只是耶路撒冷，不只是撒玛利亚，还有什么外邦人到地极。所以在这个里面神让他亲眼看见，所以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就讲了，他就亲眼看到这件事情啊，于是就为他们施浸，他们又很高兴啊。所以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了一件重要事情，我们现在看彼得的事工得到了一个 重要的功课就是万民得救是不分种族的啊。然后人是传福音的器皿，他不是靠着天使来传。神要你传福音的对象不一定是你所喜悦的对象啊，像他要传给撒玛利亚人，要传给这个外邦人，而且这个哥尼流不是普通人，是一个纵使他是好人，可是他代表的是什么？他代表是一个欺压他们的一个政权。就像牧师之前所提到的一件事情，他们不高兴的说这个例子他不是很喜欢，就是如果你要去对一个日本军官啊跟他传福音，这是那个时候在台湾被日本压迫，你还要去让他得永生，你要他早点死都来不及了，还要他得永生，是不是想了就不高兴？但是这件事情对他们俩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他带神带领他到哪里，我们看到他带腓力去见安提阿伯的人，他带这个彼得去见哥尼流。听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信道。然后呢，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看到不断传讲耶稣基督。然后这件事情的影响就是犹太人指责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这就是我们刚讲的。在之前呢，这真的是破天荒的一次，因为之前有这个安提阿伯的事情可能还没有造成骚动，第二个他们发现了撒玛利亚，他们看见了圣灵的降临，看见了彼得去确认。这次彼得去的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对他们欺压的，对他讲他们不可思议，这个太令人惊讶了。但是彼得又把他的见证讲了一遍，所以大家就怎么样，就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巴拿巴的事工，福音进到安提阿。所以在这边呢，大家原本都只传给犹太人，于是有一些他们原本讲希利尼话的人呢，或者有别国的人，就向希腊人、希利尼人来传讲主耶稣，就信道的很多。他们听到了，又差派人去那边，就差派了谁？巴拿巴。这巴拿巴我们刚有提到，所以呢，他是一个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还在那边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巴拿巴是去传福音的吗？不是哦，他是去那边怎么样？坚固这些人的信心，所以帮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他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结果是什么？很多人就归服了主。所以在这边他不只是，我应该讲他不只是传福音，他还坚固。这个是在当时教会里面比较少看到记载的，就是他去坚固他们，他对他们传讲，对他们教导，让他们来在神的话语当中更加的坚固。所以于是这一群人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圣经很重要的从安提阿这个教会使用他。所以这边讲到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但当时基督徒这个名字并不十分的贴切，而且当时也有一些人用善笑的就说他是基督徒。那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呢？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吗？嗯，被膏者啊，他是那他是我们的拯救者，所以他是那神所膏的那一位。那弥赛亚什么意思？受膏者。那弥赛亚就是希伯来话，这个基督 Christ 就是希腊希利尼话，所以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信主的，就是受膏者啊。我们是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基督啊。那但是在当时大部分还是用门徒来称，我们现在也希望我们成为门徒。门徒是好像是一个学生，是一个愿意跟随神的人。好，这边讲到说他们有一个先知来去知道说会有饥荒，于是就托捐项就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哦，巴拿巴同时还去从大树把扫罗找来跟他一起同工，同工了一年了。接下来有希律，他们又再去迫害一个重要的人，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在这个地方，约翰哥哥雅各就是使徒雅各，所以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是谁？就是雅各。那第一个殉道者是谁？ 斯提凡啊，就时间来讲，所以那雅各在圣经里面并没有清楚的记载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受到极大迫害的人。希律知道了，他还很高兴，想要继续抓，抓越多，就是百姓就高兴，他就可以做。但是彼得蒙了天使来拯救，然后就出这一段是非常有趣的。他就在讲说，彼得他有两个兵坐在他旁边，他又锁起来。这个是对于一个重刑犯，他觉得应该是毫无问题，就算是兵丁睡着了也就没关系，因为睡着也没关系，因为他就锁在旁边嘛。你如果要动，我兵丁一定会被叫醒啊。谁想到这样也不可靠，因为来救他的是天使，带领他出来。彼得一开始还不清楚，后来知道了，就赶快回到了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有人认为说，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的家，可能就是当时这个门徒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楼房那个地方哈。那这当然没有很确切，但是大家传说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出现了，他们看到他说是他去敲门，就有一个使女叫罗大，高兴听到是彼得，说顾不得开门。你看他的描述就是这样子，很活泼，让我们看到他真的，他惊讶到都忘了开门了，就回去告诉大家说是彼得的声音，大家不相信。然后彼得又再敲门，他才看到是他。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啊，第十八节，彼得被送走，彼得被救之后呢，希律就把那个看守的人杀了。所以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保罗跟希拉被拯救的时候，那个兵丁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被王杀，搞不好还被虐待一下，还不如自己死。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很严重的，不是说开玩笑说啊被放了，哎呀你们真是辛苦了、啊、这样子啊回去睡觉，不是啊，就马上被杀了。希律是一个很残暴的人。在这边讲到第二十节讲到一件特殊的事情，说推罗西顿的人他们从王得粮，但是跟他有不和，他们就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向他求和。于是呢他就在那边讲话，百姓就喊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不归荣耀与神，他就立刻罚他，就被虫所咬而弃绝。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从历史上来讲，有一个叫历史学家约瑟夫，他也提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在当时是有接近一个这个皇帝的生日，他们都会聚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身为王的分封王就会起来讲几句话，那下面的人就会奉承他几句，说啊你讲的话实在太好了，不是人讲的是神讲的，他就很高兴的欣然接受。那这件事情就触怒了神，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死了。那事实上在历史上记载呢，他后来是不是当天讲你是神，然后他，而是他过了几天他就腹部疼痛而死。那也有人说，就是再进一步的讲，他可能在肠道里面有所谓的寄生虫什么，真的是被虫所咬死。那这一点可能是很具象的说真的是被虫咬，另外一个也可能就是说他就是被神处罚因病而死啊。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这个逼迫神道的希律死了没？死了。但第二十四节，神的道怎么样？日渐兴旺。我们要知道，我们受困难是一时的，当我们的心摆在属神那永生的神上面的时候，那逼迫的终究要灭亡，神的道终将兴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在初期的教会属神的人属门徒怎样在圣灵的帮助和圣灵充满的力量之下将神的话语传出去。主啊，让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与神同在，我们将神国的话语传出去，我们必不羞愧，乃要得着胜利，而且得胜有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读完神的话语，更让我们心里面更加的感动，更加的得到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全然归向你。 求主使用，让我们成为你传福音的器皿。接下来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而且我们要守主餐，纪念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殿中聆听神话语的时候有个敬虔的心，在唱诗赞美的时候有一个火热的心，让神喜悦我们的摆上。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